哈马斯俾出第三批人质名单，伦敦大游行挺以色列。国际机构接到医生报告话，中国不明肺炎系流行病。纽约市警察流失惊人，警力降至几十年嚟最低。中植集团爆雷，毛亚敏已故丈夫嘅亲属被拘捕。黑色星期五掀起购物潮，折扣将会持续至网络星期一。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6号系以哈交换人质嘅第三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布，已经收到哈马斯预计释放嘅第三批人质名单，以色列官员正在检查名单，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家属。26号伦敦有大约60000人举行支持以色列的大游行。据路透社消息，26号哈马斯释放的第二批人质抵达以色列，包括13名以色列人，其中6个人是妇女，7人是儿童和青少年，以及还有4名泰国人。作为以哈协议的一部分，两日内26名以色列人质全部是妇女和儿童已经获释，而78名巴勒斯坦囚犯亦都从以色列监狱释放。与此同时，作为哈马斯和埃及政府之间另一项协议的一部分，14名泰国人质和1名菲律宾人已经获释。以色列政府亦都表示，哈马斯每释放10名人质就可以额外暂停一日，大约200名以色列人仍然被关押在加沙。一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多达100名人质可以获释。当日天空新闻报道，哈马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说通过认真的努力来增加被释放的囚犯数量，寻求在4日限期结束之后延长停火。Twitter 账号淘猫先生认为，哈马斯同共匪一样，绝对是信不过的，谈判本身应该不应该存在都值得商榷，希望以色列往地道里面灌海水不能停止，千万不能让共匪藏在里面的工程部队走了。外界担心长时间的停战可能会让哈马斯重新集结，同时以色列可能会面临新的压力，要求通过谈判释放更多人质。另外，哈马斯军事部门仲发布了宣传影片，以提高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影片展示了将第二轮被绑架者移交红十字会的瞬间，他们微笑着，用问候语在影片的第20秒当中，可以听到哈马斯军事部门的一名操作员要求红十字会的操作员和被绑架者交谈，以便他们能够拍摄影片。知名 Twitter 账号大卫贴出1944年红十字会的一份声明，上面写着，我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没有发现灭绝平民囚犯的设施的痕迹，而2023年红十字会就表示，我们没有发现加沙医院内存放武器或者人质的证据。有网友说，感谢大卫揭露这些反犹太组织，联合国今日在 Twitter 上讨论了反犹太主义，请继续努力揭露这些邪恶组织。仲有人说，我亲自去过奥斯威辛，那个地方的能量会耗尽你的灵魂，我好高兴他们没有摧毁它，否则历史可能会被假新闻取代，就好像他们今日想做的这样。有人指出，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邀请媒体和摄影师入来，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的欺诈行为已经曝光。然而26号 BBC 国际新闻记者 Jeremy Bowen 承认，他报道的以色列轰炸医院有误，但是拒绝道歉。就是这名记者在以色列在希法医院里面找到武器之后说，那个可能是医院安全部门的，仍然质疑医院地下有地道的讲法。大卫仲爆料，近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搜查时，发现一件哈马斯恐怖分子的背心里面有一份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和工程中心组织成员的证件。联合国这个工程处3000多人，有三分之一在加沙，他们同哈马斯长期存在不清不楚的关系，今次恐怕需要仔细解释解释了。有人说，证实了我们长期以来所知道的事情，近东救济工程处是一场闹剧。很多网友认为，联合国不可信任，他们是哈马斯的合作伙伴。当日伦敦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大游行，原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疑似在现场。伦敦有几万人游行反对反犹太主义，而到目前为止， 冇发生好似前几个礼拜反以色列游行咁样嘅破坏公物、仇恨口号或者针对警察嘅暴力袭击事件。民众挥动以色列同英国国旗，举住写有对反犹太主义者零容忍字眼嘅标语牌。主办单位对抗反犹太主义运动就估计有6万人，形容为1936年以嚟英国最大规模嘅对抗反犹太主义嘅抗议活动。监测全球疾病爆发嘅机构新发疾病监测计划25号刊发咗一位名为莫茨医生嘅来信，信中话：我听一位中国医生同行话，今次嘅病毒性肺炎系一种流行病，所有年龄段都受影响，患者随后经常出现细菌性肺炎，表现出对左氧氟沙星敏感。该机构是最早发现包括 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和 COVID-19 等病毒爆发的机构之一。2019年12月下旬，这个机构首先向全球发出 COVID-19 疫情爆发的警报，说呼吸道疾病正在席卷武汉。该机构今个礼拜已经连续2日警告，中国儿童当中广泛爆发一种不明呼吸道疾病。而且从初步报告上睇，呢一种不明肺炎同官方话嘅支原体肺炎不一样。佢嘅编辑表示，呢一波疾病嘅初步报告特别指出，患者冇咳嗽，主要症状系高烧。同时，支原体肺炎嘅 X 光扫描通常系斑片状浸润，而并非呈现肺结节。到目前为止，日本、印度、英国等政府都已经表示密切关注中国的这一波不明肺炎疫情发展。世卫礼拜三要求中共官方提供关于不明肺炎爆发的更多数据。世卫曾经因为 COVID-19 疫情通报不力备受质疑，显然今次他想先行一步。世卫礼拜四发出一份通告话，中方告知尚未发现任何不寻常或者新型病原体或者不寻常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已知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而已。大纪元记者获悉的消息是，中国国内医生现在不敢就肺炎公开发声，同时亦都对中共当局是否会给出真实全面的数据普遍存疑，他们担忧12月份的情况会更严峻。纽约时事评论员朱明表示，哪个轻信中共，哪个付出代价。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多次证明谣言能够保命？因为共产党是邪教，在性命攸关的事上他亦都照样讲大话和隐瞒。国外不是这样的，信息是透明的，可以对公众做到提前预警和预防。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礼拜四在 Twitter 上暗示，北京应该在新肺炎问题上同国际合作，不要再行骗和故意拖延。同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并非一种要或者不要的选择，而是公共卫生的必然要求。他亦都质疑北京会否行动。据纽约邮报25号独家报道，纽约警察局退休金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纽约警察局共有2516名警察离职，比2018年犯罪激增之前的1750名警察增长了 43%， 是过去10年当中第四高的数字。警察一般工作2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够领取全额退休金，金额相当于最终平均薪资的 50%。警察慈善协会主席亨德利表示，多年来的离职潮和缺乏新人加入，使得留在岗位上的警察被迫加班，好不人道。有位警察工会的领导人说，工作量是迫使人离开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纽约警察局想要在人员短缺当中幸存下来，就不能只是继续压榨警察更多的时间。一名要求匿名的45岁警察告诉纽约邮报，他计划在明年夏天工作年满20周年的时候离职。他说，我和警察学院的同学保持住联系，我们都有同样的想法。我想可能我们 95% 的人都打算离开，我们平均每日工作大约13到14个钟头，城里面发生了很多抗议活动，我一个礼拜可能会休息一日，工作太累了，我什么都不想做。另一名工作4年的28岁皇后区警察亦都表示，现在的工作让人难以忍受，希望尽早离开。16号纽约市长亚当斯宣布预算，纽约市计划取消跟住落嚟的5个警察学院班级，由此现任警察的工作量将会进一步增加。 纽约市退休警官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兼职教授贾卡隆话：，当你睇到辞职人数时，你需要问自己点解市长会考虑削减纽约警察局嘅招聘人数？随住人数继续减少，情况将会急剧恶化。中植集团因为债务至少2200亿元人民币而爆雷。25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微信公众号话，近期对中植系所属财富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对解某某等多名疑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基金报日前报道，警方通报嘅解某某应该系解植坤嘅亲属。2021年12月18号，解植坤突发心脏病猝死，年仅61岁。解植坤猝死之后，解植坤的外甥刘洋接管了中植集团。12月20号深夜，刘洋通过企业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则声明，致客户朋友们的一封信，说自己得知舅父解植坤猝然离世之后，内心悲痛万分，事发突然。12月18号当日，中植集团高层的其他管理人员一起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由我主持集团的全面工作。刘洋在中植集团当中曾经担任过副总裁、行政总裁等职务。大陆著名歌星毛亚敏是解植坤的已婚妻子，两人有一仔一女，而家都未成年。刘洋当时的声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一部分人觉得解植坤的集团应该由毛亚敏或者是他的亲生儿女出来接管。中植集团出险之后，聘请中介机构展开全面清查核资，初步发现集团总资产账面金额大约为2000亿元。由于集团资产集中于债权和股权投资，存续时间长而且清收难，预计可回收金额低，流动性枯竭，资产减值严重。中植集团仲表示，因为集团债务规模庞大，剔除保证金之后，相关负债本息规模大约为4200亿至4600亿元，亦即是说中植资不抵债至少2200亿元。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解植坤过世之后，中植集团被披露陷入流动性危机，导火线全因逆势加大投资房地产失利。近几年楼市低迷，中植系不仅收益低迷，流动性亦都遭遇困难。八月以来，多间上市公司披露风险提示公告，踩雷中融信托的信托产品，好多个人投资者的理财产品赎回难，引发市场担忧中国版雷曼风暴来临，但中植集团保持沉默。25号，美国加州华人区亚海迪亚购物中心一间服装店的店员介绍，为了配合黑色星期五，我们今日比平常更早开门，不到3个钟头，我们有一些黑五特定商品已经售罄了，当然我们还会补货，毕竟我们的折扣会一直持续到礼拜日。据全美零售联合会预测，今年预计有 1.82 亿人在感恩节周末，即是黑五和网络星期一期间购物。这个是该组织自2017年开始跟踪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超过60%的消费者计划在这段期间购物的首要原因，依旧是因为优惠太好不能错过，近30%的消费者就是因为传统。黑五通常被视为一年当中商品打折力度最大的一日，今年消费者亦都迎来了近几年当中最便宜的购物假期。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今年黑五无论是电视机、玩具、游戏和运动爱好装备、男士西装、女士连衣裙、音响设备等商品，都比疫情前的同期价格更便宜。美国折扣网站 RetailMeNot 此前还通过调查，总结出今年最受消费者青睐的五大类商品，其中包括电子类产品、化妆品和护肤品、玩具和游戏、服饰以及家电。另外，超过半数的消费者已经开始着手购买礼品、装饰品和其他季节性商品，为12月份的假日做准备。家电零售巨头 Best Buy 的黑五购物时间将会持续到11月25号。家得宝的黑五促销活动将会贯穿整个11月。美斯百货的官方黑五促销活动亦都会持续至25号。黑五之后就是网络星期一，到时预计迎来新一波的购物高峰。一些商家甚至将黑五促销和网络星期一促销融合在一起，同步提供实体店和线上优惠。 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